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广东揭阳虐狗事件令人愤怒，难以释怀。基督徒该如何面对世间的恶与残忍，又如何在愤怒痛苦中仍然选择良善？今天我们继续回应听友的来信。
所以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圣经当中很真实的这些记载，或是今天的新闻，或是我们去看那个历史里面，包括我们去看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比方说奴隶制度啦，哈，或是各种各样，今天我们看到是人对动物，但是就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不要说对动物不能共情，人对人都不能共情。
是啊，
这种校园里面这种
霸凌还有家暴、出轨，还有我们前些日子看到过的妇女儿童的拐卖，
是，所以这一切论到什么人性中的恶的话，其实都只上面同一件事情，就是人性真的是败坏的，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恶如影随形。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那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包含，就是为什么那现在就是很多人需要推哈，就刚才姐妹也提到嘛，她去支持就是推动一个立法，反对这个虐待动物。其实反对虐待动物的这个立法哈，它背后的那个精神，并不真的是说好像我们要把这个动物好像要抬举到多么高的一个位置，因为我好像也听到过有些你有反对的声浪哈。就觉得说好像哎呀你看那个人的事儿你都顾不过来了，你还去管那个猫猫狗狗的，
甚至可能也有认为哈，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把动物也提升到跟人同样的地位。
嗯，但事实上呢，在其他的国家嘛哈，也有的地方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虐待动物法案。
嗯，
而反虐待动物法案它背后的精神严格讲起来不是说把动物提升到一个如人一般的地位，比方说还包含拐卖动物嘛哈，
嗯，
不会把这些什么拐卖动物什么的话好像真正就是好像当成是就是哎呀你是拐卖人家的儿女哈，那样子在那个衡量那个刑罚。但是在这个反虐待动物的那个法案的里面呢，其实我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它实际上是透过当人会在就像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件里面，当人会无所谓的以看见另外一个生物的受苦为乐的时候，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什么，实际上是对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这好像是亮起了一个社会的红灯，一个警讯。可能我们中间也会有一些反驳的声音啊，我们也会说，谁小时候没有去折腾过毛毛虫啊，谁小时候没有调皮过，甚至可能对这几个孩子的做法，嗯，我们会不会简单的归纳为这几个孩子不懂事，他们很调皮，所以他们闹着玩儿。
嗯，
实际上差不多十年以前，在美国 FBI 的全国事件型犯罪报告系统就开始正式收集了动物虐待犯罪数据。为什么呢？因为犯罪学和心理学真正关心的不是一个孩子偶然的无知或者好奇或者某一次的冲动，他们担心的或者看到的这个警讯是这个行为背后有可能潜伏了真正的危险，是一种反复的主动的带着快感甚至炫耀的以折磨弱小生命为乐的，而且没有悔意没有共情没有边界感的虐待。这有可能反映出一个人他的这种暴力倾向在最小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有可能亮起了红灯。所以发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立法，其实是尽早的介入到能够帮助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来进行一个归正，来杜绝他们对恶对罪脱敏。如果我们仅仅是用一些话语来模糊，那是不是会让这样的恶助长呢？因为孩子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本来应该经历的是内心的伤痛愧疚，但是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归正，有可能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无所谓，他就越来越无感，那对罪对恶就是一种脱敏的训练。
嗯，没错，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有时候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有时候因着无知因着好奇，的确有些动物的时候他在表达他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对那个不是那么的敏感， 谁都经历过，比方说故意去拿那个水浇那个蚂蚁洞啦，或者是拿那个脚故意去踩那个掉下来毛毛虫啦。但是这些过程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好奇，而这个好奇心呢，在后面随着伴随着成长的时候，伴随着教育，伴随着就是说我们因着跟其他人的互动，以及跟什么，包括特别是如果你家里还开始养那个小动物的话，那么慢慢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培养出我们对于痛苦，对于对方在受苦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同理。但是若是这个过程里面出了差错的话，甚至他什么是一看见对方明显的一个，我已经可以感觉到，我理智上可以知道对方在受苦了，他在表达痛苦了，我反而以此为乐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刚才讲的，一开始可能针对是一些小动物，比方说小蛇啦、老鼠啦之类的，但是慢慢的，若是你看到他有个倾向，他已经觉得这个已经不能满足他，然后他要把他表现在一些更能够表达他自己情感的这些动物上面，比方说猫猫狗狗了哈，或者比方说像我们知道有些那个鹦鹉嘛，和人之间好能够有一些情感上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话，那我以虐待这些动物为乐的时候，甚至我什么，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我炫耀的资本的时候，那这个就不只再是一种因着无知的好奇心而错待了哈那些小动物，它本身变成是它以虐待为快感的来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FBI 会收集动物虐待犯罪数据进入到它的犯罪数据库。FBI 的文章里还引用了全国警长协会的观点，说动物虐待与其他犯罪存在联系，尤其与家庭暴力、儿童虐待有重叠。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把痛苦施加给无力反抗的对象，能不能在对方哀鸣、挣扎、恐惧的时候继续下手，能不能从这种支配里获得兴奋感，这不再只是对动物的态度问题，而是他对弱者的态度问题。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现在许多的国家就推出了这个反虐待动物法。他们这个反虐待动物法真的，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把动物好像抬到一个就是跟人一样哈，就是把它视为就是具有这个人性的这个价值，而是在这个反虐待动物法里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早的看见有一些人在他的人格的发展上面，在他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养成上面，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红旗。在这个红旗还没有继续进一步，不管是因为他自己或是因为着他的这些行为，然后带来给自己给他人更大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先什么，先做一个干预跟阻止。
没错，补充一点啊，就是在 FBI 的报道中啊，他不是直接将虐待动物一定就会导致啊这个杀人犯罪等等这些罪行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确实透过一系列的这个追踪调查，他们发现有一部分这个有极端暴力犯罪的人的人生早期啊，虐待动物就会反复的出现，所以呢，尽早的干预其实是也是挽救这个人，尽早的干预也是能够让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正面的引导和舆论。
的确，所以呢，回来就是我们今天姐妹哈，我们很感谢你，也包含其他看到这些问题的这些，不管是群众啊，然后愿意在这件所谓反虐待动物法上面进行推动，我们真的觉得就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希望能够立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机制。但是呢，还是再回来，姐妹，当然你愿意跟大家一起推动这些法案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这也的确是我们良心上面所应当有的。对于恶，对于他人犯罪或是自己的犯罪，我们不是装作视而不见，或是用一些话语去给它模糊掉。只是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最后呢，回到这姐妹，就说你愿意去推动这个是很好，但是当你在推动这个时候，你真的也要留下一个给自己保存精力的空间，一个给自己让什么能够恢复刚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只有你和神，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疲惫、对这一切不公的呐喊，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安静的在神面前哭诉也好，或是求神来安慰你、安抚你的心也好，但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在这些讯息上面过载了，就不断的然后又反复的让这些信息，就说你的创伤跟你的那种受到的这个压力还没有能够恢复气力之前，就先又不断的帮让这些信息过载进来的话，这个可能对你自己会是一个伤害。那我相信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用一种伤害自我的方式好像来成全任何的义，上帝希望的是我们愿意因着相信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先来到主这边，主啊， 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没办法一个人面对这些，因为我很痛，但是主啊，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你也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你是公义的上帝，你也是怜悯的上帝，求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能先有一个刚强的心，然后求你指引我当如何说，当如何做，做当做的事，行当行的路。我们相信如果姐妹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先让自己也找到一个自己可安歇的水边的话，那么对于遇到这件事情，你心里面那个良善的那个感动跟你希望要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会是有更多的帮助的。
阿们。是的，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一个事件啊，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正确的看待。有人会说了，小时候踩蚂蚁算不算？抓蜻蜓算不算？杀鸡杀鱼算不算呢？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要跟虐待区别开来。虐待是以折磨生命为乐，是以把动物以他人的痛苦当作娱乐。那社会科学中常用的动物虐待定义强调的是以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故意造成动物的痛苦、折磨、严重伤害或者死亡。所以关键不只是动物死了，而是有没有故意的折磨它，有没有以痛苦为乐，有没有明显超出必要的目的，有没有把弱小生命当作泄愤和娱乐的工具。所以一个小朋友因为无知踩死了蚂蚁，和一个孩子把猫狗关起来反复折磨拍视频取乐，不是同一个问题。而一个农民为了食物宰杀家禽，和一个人为了快感虐杀伴侣动物，也不是同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能讨论的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求神能够让他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不被恶来伤害。神赐给我们的灵是仁爱、谨守和勇敢的灵，而不是胆怯的灵。那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那几个孩子献上祷告，因为他们还未成年，他们目前在特殊的学校进行教育，求神借着他们身边的老师、管理者对他们有正确的引导，求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唤醒那一个同理心，重新能够为所做的这些感受抱歉、感受内疚，唤醒他们的同理心，好让他们经过这件事情能够离弃恶道。更重要的是，若福音呢也能在他们的心里面播下种子的话，能够靠着神的真理恩典脱离罪和罪行，行在光中。
阿们。
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祝你求生